20章23节，约翰福音20章23节，请容我来读。约翰福音20章23节，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今天带我们当中证道的是康来昌牧师，证道的题目是赦罪。好，请康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讲这个赦罪，是其实是延续第一堂第二堂讲到说，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耶稣基督给我们圣灵的能力，行在我们身上，你可以说要表现在传道的事上，你可以说要表现在使万民做主门徒的事上，也可以用这里来说，就是表现在我们赦罪。赦罪其实用另外一个字来翻译就是饶恕。这个问题其实很不容易回答，我们在讲到的时候曾经多次提过，就是什么是赦免，如何能赦免，罪怎么得到赦免，不是像我们平常想的这么简单。但是这是上帝让耶稣从死里复活给我们一个权柄。我要用另外一处经文来讲这一段经文，各位可以跟我一起看，也可以听我讲哈。在路加福音5章，路加福音5章从第17节开始，路加福音5章的17节开始，如果您不方便翻圣经，你就听我读没有关系哈。路加福音5章的17节，容我读给各位听哈。路加福音5章17节，有一天耶稣教训人，有法利赛人和教法师在旁边坐着，他们是从加利利各乡村和犹太并耶路撒冷来的，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使他能医治病人。这里我们已经看到跟我们身上所遭遇的有一点类似，就是神的能力在耶稣身上，让耶稣能够医病赶鬼，让耶稣能够使死人复活。神的能力在耶稣身上，他能平静风和海。神的能力也会照样在门徒身上做各样的事。但是这里面有一个能力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赦免。好，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使他能医治病人。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要抬进去放在耶稣面前，却因人多寻不出法子抬进去，就上了房顶，从瓦间把它连褥子坠到当中，正在耶稣面前。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议论说，这说健忘话的是谁？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因此我们也感谢主，当耶稣把圣灵给我们的时候，当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而复活，洁净我们罪过的时候，给我们的使命，给我们的能力，给我们的权柄，就是你们可以赦罪。这个权柄是只有上帝才有的，除了神谁能赦罪呢？耶稣知道他们所议论的，就说，你们心里议论的是什么呢？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当众人面前立刻起来，拿着他所躺卧的褥子回家去，归荣耀与神。众人都惊奇，也归荣耀与神，并且满心惧怕，说，我们今日看见非常的事了。今天这个话，我想是不难了解，但情形很特别。耶稣在讲道，讲道也医病，很多人来，有法利赛人，有教法师，他们坐在旁边听。从北边的加利利，南边的犹大，耶路撒冷来，耶稣讲道有能力，耶稣也能够医病，所以在这个场合里面不太能够分哈，在灵恩派的教会，或者说以前宋尚杰博士他在服侍主的时候，常常讲完道会有说需要医病的人到前面来，甚至需要赶鬼的到前面。那我不知道耶稣是讲完道再医病赶鬼，还是讲道的当中就医病就赶鬼，我不知道，大概是 在这里看起来他正在讲道，人很多，挤满了。那么有四个人，在马可福音说有四个人抬着他的朋友，四个人抬着一个摊子要抬到耶稣面前。如果用我们今天的情形来讲，就是抬到讲道的就抬到我面前，但是这个场合跟我们今天场合不太一样。耶稣应该是在人家家里面讲，或在会堂讲，比这房间我想要稍微小一点，最少要小一些。那有四个人抬着他们的朋友要来请耶稣医治，人太多了，进不来。十九节说他们找不到法子抬进去，人太多进不来。有的时候在新友堂正道的时候也有这样情形，晚一点的弟兄姐妹就只好坐在外面了。事实上这个第三堂开在这里也是因为不大坐得下了。那么耶稣能够医病，讲道有力量，很多人要来，那么四个人抬着一个摊子进不来，他们说马路加福音讲想办法也进不来，就进不来。各位，你今天如果到这个教会来听到人很多进不来，你怎么办？就回去嘛，对吧？我们就回去嘛。你真的很愿意哈，坐在外面听也可以。假如说我们教会也有这个圣灵的恩赐哈，希望现在也是有了。但是如果我们圣灵的恩赐也包括我们能够医病，假如说今天有一个你的朋友或者四个人的朋友抬着想要请牧师来为他按手祷告，但是进不来，人太多了，啊，你怎么办呢？在外面等嘛，等一等嘛，没有关系吧？人很多，但是，你等总可以等得到嘛。就是我要指出来，就是这四个人或者这五个人，四个是抬的，一个是被躺在那里的，这四个人或五个人，他们的做法非常的奇怪，非常的不正确。好了，进不来，两个办法，一个如果你听到没有到，那进不来，那就离开。你真的不离开，你在外面远一点地方，他也听得到。要得医治，那更简单了，等人都散了，再请耶稣医治。就要不然就是走，那个是听到的人。要得医治就等，他们没有走，他们也没有等，他们做了一个非常错误的事，起码就人来看是很大的错误。他们把天花板挖开了，他们这费很大的力气啊，四个人抬着一个人抬到天花板上面，然后就像我现在正在讲到的时候，突然给咕给咕给咕，锯锯子把它锯开，或者是那个我们有的时候装修时，还有秉勋，你最怕这种声音，我也很怕这种声音。哇，这是现在台北市常常有装修，我在这里讲到，各位，我们也别听到了，对不对？那在干什么？如果是锯子，或者是拆房子。那个房子大概不是石头的，大概是木头和茅草的。但就算木头茅草的，我在这里讲到，咔啦掉下一片，咔啦掉下一片，我也很火大嘛。这是一个不礼貌的动作，不体贴的动作，吵人家的动作，对讲的人不礼貌，对听的人不体贴，没有礼貌。我讲到这里，各位，你看到这五个人有什么特点？就是Vandalism， 破坏者，他们在破坏听道。我不知道耶稣怎么讲下去，但是反正就拆拆弄弄，叽里空隆，哦，天花板一个洞，然后就好像这个电影里面一样，就降下了一个毯子，然后有个人躺在那边。我真的不知道这整个一段时间要多长，我想最少要十分钟左右，五分钟吧。然后这个褥子降下来，那个人躺在那里了。这四个人是不是也就跳下来了？我想应该是嘛，他们就下来了。总共有五个人现在站在耶稣的面前，也站在所有听众的面前。 我这样描述，我再强调，我们看到他们的不礼貌，我们看到他们的不体贴，我们看到他们的没有文化，我们看到他们的粗鲁。我们的主耶稣总是能看到人看不到的。这五个人，耶稣看到他们的信心。哎，各位，信心在哪里啊？把人家房子拆了叫做有信心啊。这五个人，耶稣没有看到他们的不礼貌，没有看到他们没有耐心，耶稣看到他们的信心。我请问他们的信心在哪里呢？各位，我们的信心在哪里？信心怎么叫人能看得到呢？我们可以看到信心的结果，病能得医治，罪能得赦免，我们怎么能看到信心这个东西？亲爱的弟兄姐妹，信心是看不到的。有些人我想也是对的哈，在我们神学里面，我们需要把信心变成一些字句，就像我们刚才所念的，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我们所信的有一些知识的内容，我们信一位创造上帝的神，和我们刚才唱的也类似，我们信一个神，我们信他道成肉身来，我们信童女怀孕，我们信他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我们信这是历史上的事实，我们信他死了降在阴间，我们信他第三天复活，我们信这些事。你可以听到看到人在念这些东西，但是我们每次在念，你是已经变成制约性的，像我已经是会背了，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不是在炫耀我的记性，实在我在念的时候可以完全不再想什么创造天地的主，反正就是这样念下去。你在听我念的时候，哦，这个康来昌他信有个上帝创造的世界，他信他的耶稣从死里复活，是一个处女生的。然后他再问一问，你知不知道你信什么？可能我不知道，可能我只是练了十几二十遍，我知道我是神学家，我知道，可是我是信那些字句呢，还是我真的相信这个上帝创造了世界，管理了万有，在每件事上带领我。文字上信一个东西，跟你生活中真实的相信不一定是相连的。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这样相信，我们并不相信上帝是不是真的在听祷告，我们不一定相信这个上帝是不是真的在掌管万有。我儿子康强哈，应该是两年前还是三年前哈，去爬过玉山。那么我好像也跟各位分享过啊，起码跟某些人听过，他去爬玉山，那个时候他应该算是14岁吧，十三岁的时候，他去爬玉山，跟他们同学去，也有老师，也有向导。那么他们那个最后一段，应该是什么？反正我那一段应该是叫塔，不是最后一段，塔塔家到白云山庄是不是有这一段啊？有这么一段，在这段路，那么从塔塔家出发，那么向导跟他们讲说，你们就一直往前走就对了，这只有一条路，不会迷路。因为大家都背着很重的东西，你走这段这个时间要走很久，走很久，你爬山有经验就知道，有人会快，有人会慢，慢慢是等，不想等了，或者想走快点，走快点。所以在这一段长长的路中呢，就是大家慢慢就会落单了，一个一个走。向导跟他们讲，因为这些孩子们，但向导也很有经验，就你爬的时候，你不要怕迷路，你不要怕旁边没有人，你不要怕迷路，因为这就这一条路，不会迷路的。大家都记得，我儿子也记得。然后走着，比他走得快就慢慢不见了，比他走得慢，慢慢也都在后面了，走着走着就变成他一个人了。 我儿子可以说从母腹中就听过上帝，我们是他在母腹中就唱诗歌啊、祷告啊什么的，他都懂这些东西，他都知道，他也受洗，不是婴儿洗哦，他是真的是承认了，他大概我想应该是十岁还是八岁左右的时候，就是他真的是愿意相信耶稣是他的个人的救主，上帝是创造世界的上帝，他真的相信了。但是我们一直有一个担心，这个担心信友堂很多弟兄姐妹或者是我们为我们的儿女也有同样担心。我在跟这些年轻人谈话的时候，包括从国小到国中年龄的五六年级到初中到国中年龄的时候，从信友堂长大的这些孩子们，我都担心一件事。担心什么？其实是一件好事，就是这些孩子们跟我的孩子一样，就从小是受了基督教的影响长大的，他从母腹中从小就到教会就祷告，就谢饭也祷告，就跟爸爸妈妈一起祷告，听到听故事都很熟悉了。约瑟的故事还讲，老师讲上一句他就知道下一句，做什么梦约瑟还没有解，下面人就会解了。大卫跟歌利亚还没打，歌利亚就已经死了，因为他已经知道后面会怎么样了，很熟悉圣经，耶稣第三天复活都知道，我的儿子康强也知道。但是我很担心一件事，就是这个信仰是一个习惯还是真实的。他们每天跟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不知道，事实上我也不知道，我自己还有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念，我信上帝全能的父，我信他听祷告，我信他看顾我，我信他使死人复活，我信他带领我走每一步道路，是一个习惯了，制约了，就跟那个巴伐洛夫的狗一样，那每次喂他东西摇一下铃，后来没有东西的时候摇一下铃，那狗也会流口水，就是已经变成听到铃声就会流口水了，没有经过啊，现在要吃东西的时候要流点口水，不是，没有经过思想，没有经过心。我们不知道，看起来康强很好，他信了耶稣了，但是我们从跟他祷告啊，跟他到教会的时候，还有很多信友堂，还有许许多多的第二代基督徒，感谢主，这么小就认识主，但是我也有个问题，就是他们是不是真的认识？是一个习惯吗？是一个习惯。那么这种习惯到了差不多初中国中的时候，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开始会问了，以前相信上帝，现在包括在课堂里听老师讲，然后生活中祷告，好像慢慢不知道这个上帝是不是真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管你年纪大小，不管你信主多久，不管你是慕道友或者是我们在这里服侍，是当然也包括我自己，我们信上帝吗？有的时候真的不知道，有的时候神就帮助我们在一种情形下非知道不可。当然这种事情常常需要继续重复的，也需要圣灵帮助我们，否则没有用。康强在那个山上走，慢慢变成一个人了，变一个人，他才十三岁，虽然听了向导讲的话，你不会迷路，你就往前走就对了，他开始害怕，他开始怕他有没有走迷路。于是康强回来跟我们讲，他就往前跑，各位背着很重的东西就往前跑，他想要往前跑跑跑跑，看看能不能碰到他的同伴，只要碰到同伴就放心了，往前跑跑跑。你背重的东西能跑多久啊？很累了，碰不到，就再往回跑，往下跑，看看下面有没有比他慢的人，他能够找到，跑一跑也没有。我自己在想，当一个父亲想这种事，会难过的。我的小孩子好像，有的时候真的好像那个走投无路的小动物，一个小兔子在那里跑来跑去，迷路了。英国有一个诗人 William Cooper， 他也讲过，他好像一个受了伤的一只 deer， 一个鹿。被箭所伤，他跑到一个地方，到最后只是等死。康强不是，当他跑来跑去没有看到人的时候，他越跑，我想这是我的遗传，就是我这个人是不能经大场面的，一碰到混乱马上就慌张，慌张就更混乱，更混乱就更慌张，就是英文那个字 panic。 康强跑了几次都没有看到人， 他说他就慌了，他就怕了，他觉得他一定迷路了，他就很紧张。他跟我讲，我真的吓了一跳。你知道，他说他最紧张的时候，他就开始哭了，然后他就开始叫了。他最紧张的时候，他说他想自杀。我不懂啊，因为我没有这么慌张过。我是常常慌张，通常你们也知道，我一慌张昏倒了，所以也不会自杀啊。兄弟们，他的慌张到他说他想跳下去。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我们当中有人有一些很慌张的经验，你有类似的情形，要自杀，他吓死了。他要跳下去，跑上跑下，跳上去，慌得不得了的时候，他终于想到一件事：上帝是听祷告的。从小听爸爸妈妈这样讲，听牧师这样讲，看圣经，上帝是一个真实的上帝，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道路、每一个时刻、每一个场合，他都在看顾我们。你呼求他。康强天天在家里祷告，在教会里祷告，吃饭的时候祷告，睡觉前祷告。他祷告是不是真的，我们不知道。我不是说第二代第三代基督徒祷告就不是真的，但是我的确说，我说像我这样的牧师很熟悉的祷告，常常是没有经过大脑也没有经过心的，就这样说出来。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上帝会逼你到一个地步，让你用心的祷告。神不喜欢逼我们，神希望我们每一个祷告在大鱼大肉一帆风顺的时候也是用心的，但是常常我们在这些时候并不用心。常常什么，在危机的时候，康强在那时候就用心的说，耶稣啊，帮助我。也是很奇怪哈，祷告完大概一两分钟，有两个大学生背着背包走上来了，就是显然就是走上来。这康强也很有意思，那是两个女孩子大学生。康强就一看到有人马上就放心了，然后一放心马上就要死相一点了。什么死相一点？他就故意很轻松气定神闲，哎啊，往排云山庄是不是这样走啊？他们说是啊。康强说啊，谢谢，就飞也似的往上跑了，放心了。好，对那次的经验，对康强来讲，他的上帝是听祷告的上帝，他经验到上帝是听祷告的。可是弟兄姐妹，我要说两件事。第一个，你就算有这样的经验，不继续凭着信心活在主里面，你会再过几个月，再过几年，再过几天，甚至再过几小时，你会说那是一个巧合。我们经验上帝的带领，真实的带领，而且感恩，如果不是继续谦卑依靠上帝的话，我们会否定过去上帝的带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上帝在每个人每件事上带领不一定一样。对那个惊慌的像一只小兔子跑来跑去的人，祷告以后一分钟上帝就有回答，对另外一个人也许不是一分钟就有回答，也许是很久。但是我们同样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我用这个例子就在说，各位，我们的信心在哪里？实在感谢主，只有上帝能看得到。有的时候我们会说你要有信心，你要有信心，实在我们也没有别的话讲，因为真的只能信靠上帝，我们才在这个世上能走得好。可是有没有信心，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想我们不能够定别人的罪，我们只求神加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真能依靠他。各位，这五个人的信心在哪里？这五个人的信心，我不是鼓励各位我们要拆人家的房子，我不是鼓励各位我们在生活中对别人要一点都不体贴，要很野蛮，要很随便。我想耶稣更不是这个意思。在这里耶稣看到一件事情，这件事是耶稣希望每个人都有的，就是看到他们的信心，是希望你我身上都随时看到，而且越来越多。就是这五个人也好，那一个人躺在摊子上的，躺在褥子上的也好，他们有一个强烈的想法， 就是只有耶稣能帮助他们，只有耶稣能帮助我，所以我要不计一切的代价到他面前来，这个叫做信心。我没有别的可以靠，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除他以外别无依靠，除他以外别无帮助。各位，这叫信心，这是最小的小孩子要有的信心，这是最伟大的神学家要有的信心，这是最大的圣徒要有的信心，这是最大的罪人要有的信心。这个信心叫我们上天堂，没有这个信心叫我们活在地狱当中。只有他表现的不一样，一个神学家，一个圣徒，一个牧师，一个十三岁的，一个三十岁的，表现的不一样，但是对上帝的依靠，对耶稣的依靠一定要有。他们不会念使徒信经，那时候还没有使徒信经，他们不知道三位一体，那时候还没有正式教会把这个信条写出来，但是他们在圣灵的帮助下，如同我们每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不论男女老少，我们有一个态度，有一个信念，就是我要来依靠他。也许我们表现不好，有的时候忘记他，有的时候把他丢在一边，也许我们并不是很虔诚。各位，我当然不是鼓励你们不要虔诚，但是我鼓励你们，形式上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不计一切的代价，我们要到他面前，因为他不计一切的代价到我们当中，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道成了肉身来到你的中间，所以你也要到他面前。不是复吸引，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一个都不丢弃。耶稣看到的不是五个人在破坏天花板，耶稣看到的是这五个人说，我就算破坏了天花板我也要到耶稣面前，因为没有别的救法。耶稣看到，我想耶稣也还看到另外一个东西，就是那四个人的爱心，他们为了爱这个朋友不惜破坏天花板。耶稣看到了，耶稣没有责备。我们看这个故事，我们看到很多奇怪的事。第一个，居然有人把天花板拆了，要来听耶稣，要来看耶稣。好，这很奇怪，我们刚刚已经解释，这个是信心。第二个，当耶稣看到他们把天花板拆了以后，耶稣对那个摊子说，你的罪赦了。这很奇怪，为什么奇怪？各位，你去你牙疼找梁家光医生，这梁医生看看你，哦，这个有救，这个你还要再来几次，他不会说你的罪赦了，对，除非你是吃太多巧克力，也不会说你的罪赦了。哎，康姆斯哦，你的饮食习惯不太好，不会说你的罪赦了嘛？这讲的太过分了。你得了 SARS 啊，后来再经过许多的治疗，最后医生说，嗯，你好了。也不会说你的罪赦了。各位，你什么时候到医生，不管是从头顶到脚掌的任何一个病，内科外科任何一个病，你什么时候到医生的面前，医生对你说你的罪赦了？我的意思是说，耶稣讲了一句风马牛不相及的话，这个人是瘫子，耶稣应该让他起来行走。我们感谢主，他后来也起来行走了。但是我们需要知道，我们需要确定的一件事情是，耶稣为什么讲这句话？耶稣为什么说？耶稣为什么不说你的病好了，要说你的罪赦了？当然，可能有个可能，就是耶稣说，哎，你们把屋顶拆的罪赦了，应该不是这样哈。耶稣说你的罪赦了，为什么？你生病，你希望听到的是病好；你考试，你希望听到的是考上了；你交朋友，你交男朋友女朋友好得很好了，你希望听到他说的是我会嫁给你，或我会娶你，我答应你。本来今天诗班唱的诗歌，我也以为他们青年在讲这个恋爱的事情，对不对？那个题目是什么？对吧？我们希望听到这些事，耶稣为什么 该给的答案都没有给，给你的罪赦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管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对不起，我要说这个今天在教会里面不太愿意说的事情，今天在教会界里不愿意说，神学家里面也不愿意说的，就是这个世界所有的问题来自人的罪。今天大家不肯说这个事，今天大家不肯正视圣经里面所讲到我们人犯罪所造成的恶劣的痛苦的后果，所有的死亡，所有的不幸，是从亚当夏娃，是从魔鬼的堕落，都是他们的罪开始的。而我们人在这世上罪上加罪，就在各样的痛苦中。因此你看起来没有关联的一件事情，你的罪赦了，其实非常有关。我们并不是说这个人的他的瘫痪跟他的罪一定有直接关系，这我已经在很多次讲到讲过了，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不是没有关系。耶稣每一次的医治拯救信息都有一些基本上的相同，每一次因为我们同信一个主，一主一信一喜，不管是信友堂是灵粮堂，不管是十八世纪的基督徒或者是第八世纪的基督徒，不管是学问大学问小，不管在哪个地方，我们用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方式在敬拜，我们敬拜的是一主一信一喜，是同样的上帝，同样的救恩，同样的方式，凭着信心因信称义，靠着他的恩典。但是表现的方式有很多，心是一，主是一个主，信的方式，得救的方式是一个，但是得救的办法是一个，但是外表的形式不一定一样。那么耶稣也曾经看到人不是对他说话，而是问问题。你记得耶稣在那个躺卧38年那个摊子，他看到他就问，你要痊愈吗？他不是说你的罪赦了，他也不是说起来行走，他说你要痊愈吗？他看到一个送丧的一个队伍，有人死了，耶稣说的是放心，这个人是睡觉了。你看耶稣讲的话做的事，我今天在第一堂第二堂讲，如果你不认定他是上帝的儿子都很荒唐，不可解释。这也是今天神学院比较不强调，我们都常常强调耶稣做的一些事，而忘记更重要的他是谁。因此他讲的是一切问题的基本，你的罪赦了。我们当然不想听到这句话，我们瘫痪，我们希望听到我的脚能够好，不是听到我能够看到。我考试，我希望听到我能考上。你的罪赦了，对我们来讲好像不重要。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你在上帝的恩典中被光照，看到所有的问题在于罪恶，对于上帝的不信。因此当上帝赦免我们的时候，那个意思就是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你的罪赦了，别人怎么讲，别人怎么想，我不知道。这个瘫痪怎么想我也不知道，他四个朋友怎么想我也不知道。也许瘫痪会有点失望，也许四个朋友会有点失望，我是来求得医治的，你跟我讲你的罪赦了，风马牛不相及，你干嘛讲这个呢？也许其他的人也不解，就是耶稣讲这个话，可是这里有神学专家，他懂，或者他们懂。文士和法利赛人知道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他们听到耶稣说你的罪赦的时候，他们先不管这个人的罪的问题，他们发现耶稣在表达他信，耶稣在表达他话语的时候做了一件错事，就是耶稣在自比上帝，你的罪赦了。文士和法利赛人很懂神学，这说见万化的是谁？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我们多次提过，今天在教会在世俗里面，我们都讲赦罪、赦免、饶恕，你要饶恕人， 你要赦免人。我们多次的讲过，这不是一个人能办得到的事，因为文士和法利赛人讲得很正确，除了神，没有人能赦免。你用世俗的也能懂，各位，有特赦权利的，能够 pardon 的，能够饶恕人的，在世界上只有总统有。这一般的宪法规定的，一般国家总统有这个权利，他有一个权利可以赦免，他犯错了，我可以赦免，可以特赦。世俗有这样的想法，我想是从信仰来的，因为每一个人不管是不是基督徒，多多少少都知道罪恶的严重。那在基督教里面，在新约旧约，在犹太教里面，文士和法利赛人当听到耶稣说你的罪赦的时候，他们的头发都会竖起来，因为他们等于听到一个人说我是上帝。那这个问题就比房子顶被拆破了，比一个人瘸腿躺卧要严重太多了。他们就在说，这个人说健忘的话了，这个医生在说健忘的话了，他怎么可以说这个话？除了神，谁能赦罪？的确，弟兄姐妹，除了神，没有人能赦罪，没有人能赦免。为什么？因为我们犯的任何罪都是得罪了上帝。我曾经讲过，我没有权利赦免陈静心，我没有这个权利，不仅宪法没有给我这个权利，而且我要赦免他有一个条件，那个条件是很糟糕的一个条件，就是陈静心必须冒犯了我，对不对？陈静心又没有得罪我，陈静心又没有 kidnap， 没有绑架我，陈静心也没有强奸我的女儿，陈静心也没有打我伤我，我怎么有资格说我饶了你呢？各位，当我说我饶了你，我赦免你，必须有个条件，就是你得罪我了。从圣经来看，我们所犯的所有的罪，你骗了你妈妈，你偷了别人的钱，你恨人嫉妒人，所有的罪都得罪了上帝。你骗了你妈妈，你有双重得罪上帝的事。第一个，你妈妈是上帝造的，你亏欠了上帝所造的荣耀。第二个，你用的言语是上帝给你的，你滥用上帝给你的智慧和口才，每一个罪都是得罪上帝的。所以大卫在犯了淫乱，杀了乌利亚，玷污了拔示巴以后，拿单来找他，小孩已经生下了一年多了，拿单责备他犯罪，大卫在圣灵光照下就认罪了，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话，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不合理哦。各位，大卫在这件事上，大卫是玷污别人的妻子，那个叫淫乱的罪；大卫是谋杀，那是杀人，夺取人的性命。大卫在所犯的这件罪，他没有干犯安息日，他没有亵渎上帝的名，他没有不相信上帝创造世界，他没有拜偶像。为什么大卫说我向你犯罪？其实他两次说他得罪上帝，一个说我向你犯罪。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大卫向谁犯罪，大卫向拔示巴犯罪嘛，大卫向谁犯罪？大卫向乌利亚犯罪嘛，他向这两个人犯罪。大卫在圣灵感动下，他知道我向你犯罪。弟兄姐妹，你得罪任何一个，伤害任何一个上帝的受造物，你是伤害了他的主人，就是上帝。我不是要加重各位的罪恶感，我是要各位知道一件事情，我们的上帝轻慢不得，因为万有都是他的。所以在教会的历史上，在基督教的正统的信仰里面，自杀是犯罪的。我们不是不同情这些很多难处的人，但是自杀是犯罪的，因为你所夺取的性命不是你本人的，是上帝的。 所有这个世界生死消长都在上帝的手里，人不可以去健忘夺这个权。大卫说，我向你犯罪，我唯独得罪了你。他不是没有得罪八十八，他不是没有得罪乌利亚，但是他更深的责备是，我得罪了上帝，我是在你面前行了这个恶，你都看到，我得罪了我自己，你所造的这个身体。如果我们要赦免，只有得罪的对象才能赦免我们，那么当法利赛人和文士说，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那就是太正确太正确的一句话了。因为我们所说的任何话，所做的任何事，犯的罪，都得罪了上帝。那么法利赛人文士也都知道，在旧约的时候，上帝就有各样的方式来处理这些问题。当我们犯罪得罪了上帝的时候，那么大罪那是非死不可，上帝一般来讲都不赦免。小的罪，包括在利未记讲的那些赎愆祭和赎罪祭可以赎的罪，那个你在行了这些仪式之后呢，上帝可以赦免。就大卫其实是死罪，因为这个是违反十诫，这个没有赦免的，这是死罪，但是上帝赦免了。就一般来讲的话，大罪不能赦免，小罪你在献上礼物，牛羊替你流血替你死以后，上帝会赦免你。但是不管怎么样，君王没有赦罪的权利，大祭司没有赦罪的权利，这个人间没有任何人有赦罪的权利。在犹太人的观念里，当然在我们基督教观念里也是一样，除了神谁能赦罪呢？各位，我们等一下也会讲，不仅除了神没有人能赦罪，除了神谁能创造，除了神谁能拯救，除了神谁能审判，除了神谁能定罪。神能做一切，人什么都不能做。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议论，除了神谁能议论，谁能赦罪。耶稣知道他们议论的，就说你们心里在议论什么。各位，当耶稣说这话的时候，跟他说你的罪赦了有一样的效果。这个在路加福音比较不太容易看得出来，约翰福音可以常常看得出来，就是耶稣知道人心里的意念，除了神以外谁能知道呢？你说，哦，我知道很多事。各位，你能知道是因为上帝给你的智慧，上帝收回你就不能知道。耶稣说你们心里议论什么，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这两个哪个容易？好，各位，你不必回答我，但你想一想看哪个容易。张三坐在这里，他偷了我10块钱，我说你的罪赦了，我赦免他的罪，我饶恕他，这个比较容易，还是张三是一个瘸子，我说你起来走，哪个比较容易？各位，我举这个例子，你们当然会说叫人起来行走比较难，赦罪饶恕很容易嘛，我恕你无罪嘛，对不对？这个说起来很简单，他偷了我10块钱，我饶恕他，我赦免他，这应该很简单，我们每个人都说得出来嘛。可是叫人起来行走那真是难呐，那是大医生大科学家用很多的医疗设备才能叫他起来行走。所以看起来是赦罪比较容易，叫人起来行走比较难，是吗？各位，当这个世界的科学可以叫你起来行走，可以叫我们活活泼泼的，甚至我们如果讲的再早一点，我们从试管婴儿开始讲起，如果我们不提这个以后的是复制人的话，我们从试管婴儿来开始讲起的话，现在的科学可以叫人生，可以叫人长，可以叫人长得好， 当然可以叫人死。那么科学有能力做这些事，但是要科学才能，所以叫人起来走是难的，赦罪是容易的。换一个方式来讲，叫人起来走是很容易的，因为我们说了科技可以办到，赦罪是很难的，真实的赦罪。不要说你杀了我的孩子我饶恕你，这个几乎很难办到。真的，就算你欠我10块钱，我说饶了你，恕你无罪，可能也是口头说说，心中还是很恨，或者是口头说说，心中没有很恨，但是不是像圣经上讲的赦罪，圣经上讲的饶恕，圣经讲的赦罪和饶恕是那个东西完全没有了。各位，我们有这样的饶恕吗？包括我对我太太，包括我对我的孩子，我会不会还记得？在圣经里面讲到上帝的赦罪是连记得，全能的上帝都不记得这件事，好像这件事没有发生过。那么这两个哪个容易？赦免罪就难多了，因为我们真的要说一个人得罪我，然后我把他所有得罪我的地方都好像没有痕迹一样的除掉的话，这是人办不到的。还有另外一个更难办到的，我们也讲到赦罪的困难。各位，我们在赦免人的时候是不是在纵容罪恶呢？当我们在赦免人饶恕人的时候，包括有的时候妻子饶恕丈夫的外遇，包括父母饶恕孩子的说谎，包括老师饶恕学生的作弊，包括警察饶恕那个超速人不开罚单，这些赦免我们也讲过多次，会造成一个什么结果？造成人继续的犯罪。哇，我老婆很好欺负，吃定她了。对，有的时候我们在上班的时候，或者我们在政治场合都看到，你饶了她，你赦免她，你不追究，结果是怎么样？她吃定你了，她看你软弱。换句话说，赦免和饶恕在罪恶的世界里面不可避免的会造成一个情形，就是让恶人更嚣张，或者说让罪恶更嚣张、更蔓延、更多。当圣经讲到说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的时候，不只是讲到说我们的错误神不纪念，还包括一件事，就是我们犯罪的本性可以被除掉。那谁办得到？我们今天不是在讲十字架道理，但是我讲过，所有赦免饶恕如果不从十字架耶稣在那上面所做的，以及耶稣死了复活了差遣圣灵让我们更新，没有真的赦免，也就是说没有真正的把罪恶的问题解决，我们只是在做烂好人，或者是我们在不，就是像我小的时候更是这样的，饶恕人什么，其实就打不过他，不敢跟他打，不敢，就是为了明哲保身，那个太保就继续欺负我，就不断的饶恕他，其实我怕他，那都不是真正的把罪恶消除掉。耶稣说这两个哪个容易？各位，如果我们从圣经从永恒来看，赦罪和叫人起来行走是一样的难，是一样的不可能。因为科学叫人行走，行走10年、20年、80年、90年，有一天会没有的。科学叫人看见，科学叫心脏能跳，科学叫肺能够再呼吸，科学能够叫产生复制人，我不知道能不能，我相信可能都可以，但这些都会死掉，有一天都会停止。当上帝叫人行走的时候，当上帝应许给人永生的时候，那个是到永远的。所以耶稣讲叫你起来行走的时候，当这个人最后也是进了坟墓了，但是一个信靠上帝人有永生的时候，上帝讲到的那个永生是到永远的。所以如果不是上帝的话，我们根本没有任何的力量，既不能叫人行走，我们也没有这样的权利，没有这样的爱，没有这样的智慧消除罪恶。 耶稣说，我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我要让你们知道我有一个 power， 这个能力能够把罪恶消除。于是他就叫他起来，拿起你褥子回家去吧。我们都没有看到这个人他对上帝对耶稣他说了一些什么话，我们就看到他的一个动作。他的神学不一定好，他的圣经不一定好，但他有个最基本的，也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的，有这个就够的，就是我们到上帝的面前来，我们依靠他，任何代价在所不惜。这就叫撇弃一切来跟随主。不一定是我们有病，不一定是我们要考试，也不一定是我儿子在爬玉山的时候好像迷路了，而是我们在一帆风顺，在每件事都很好的时候，我们知道主啊，我离了你什么都不能做，主我要依靠你。我们有这样的态度叫信心，有这样的态度就叫我们谦卑，不会骄傲。你琴弹的再好，你这个再熟，你知道每一个音符能弹出来是上帝的恩典。你英文讲的再好，你篮球打的再好，你要知道你能投能打是上帝的恩典。愿基督徒不断的看到这一点。耶稣叫他起来，那个人立刻就起来了。各位，这个权柄，这个只有上帝有的权柄，在耶稣复活了以后，耶稣给了教会。耶稣对这些门徒说，也就是对我们每个人说，父怎么差遣我，我也怎么差遣你们。我差遣你们进入这个罪恶的世界，如同父差遣我进入这个罪恶的世界，把圣洁带给罪恶的世界，把罪恶的世界改变成圣洁，把黑暗，把光明带到黑暗的世界，把这黑暗的世界变成光明，把这个仁慈带到这个残忍的世界，把残忍的人变成仁慈的人，把智慧带到这个世界，把愚昧的人变成智慧的。这是救恩，这是我们的福音。这个福音，这个救恩是借着教会去做的。各位，你知道在复活节的早晨，妇女看到耶稣了，玛利亚看到耶稣了，非常喜悦。在那一天的下午，在往这个以马忤斯的路上，有人看到了耶稣，耶稣跟他们走路讲话，他们心很火热。我们比较忽略了在那天的晚上，耶稣跟十个门徒在一起发生了惊天动地的事，就是耶稣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教会是神呢，这样讲，教会有神的权柄，有神的能力，有神的爱，有神的智慧。天主教在解这节圣经的时候，就是说如果教会不肯定你，你就是将来神也是根据教会你是不是在这个天主教里做了告解，没有的话，上帝根据天主教的记录，你就下地狱去了。如果没有的话，我不能否认天主教这样解释跟经文是很接近的，不过我既是一个基督徒，我要说这节的意思就是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见证主的慈爱怜悯，叫人悔改信靠耶稣，使他的罪可以被赦免，使他的罪可以被挪去，使他犯罪的本性可以被除去。但是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这个话就非常难解释了。用我们的观点来解释，就是如果你没有传福音让他信靠主，他的罪就留下了。那我不知道我们不传福音是不是就有罪过，像以西结书里面那个守望者如果看到危险不喊的时候，是不是有罪过。如果照圣经其他地方来讲的，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留下了。各位，我们照字面一点来看，就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一个人你不赦免的话，上帝也不赦免他。你留下来你不赦免，所以上帝也不赦免。可是我们怎么可以不赦免？我们怎么可以不饶恕？我们怎么可以把自己当作上帝？对， 罪人恶人不肯悔改需要被惩罚，但这句话太严重，我不知道要怎么解释最恰当的。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你不肯赦免不饶恕，那个罪就留下。当然我在这里讲到，我还是知道要怎么讲。我想当一个弟兄或姐妹对人的罪不肯赦免不肯饶恕的时候，那个人如何那是另外一回事，因为我们每个人最后都要面对上帝，他悔改信主，主赦免。但是当别人得罪你了，如果你不肯赦免不肯饶恕的时候，那个罪留在你的心里。哦，现在很流行讲二度伤害，当你被人伤害的时候，你不能够信靠上帝而饶恕，那个罪就会有二度伤害。你说康牧师，我今天才知道做好人有这么倒霉，第一个被人伤害，第二个我如果稍稍还记点仇，我还要把这个罪放在我的身上。我想我们不是这样来解释，我们是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到主面前，主的宝血都能涂抹。我们也不是说，我一再讲人一直在犯错欺骗诡诈，我们并不是不给他制裁，但是我们基督徒都记得一件事，我们本身不应该制裁，神把这个权力是交给了国家，交给了政府，交给了公权力。我们不是纵容罪恶，但是我们绝不自义。我们在惩罚或者让人被惩罚的时候，我们是希望他得到拯救。那不管怎么样，让我们回到今天讲的这经文，我们求圣灵对我们吹气，耶稣对我们吹气，我们求耶稣把那钉痕的手常常放在我们前面，让我们看到他的慈爱，让我们看到自己的罪恶，因为自己没有罪的话，他不会为我们死的。让我们看到那个死，看到他复活的大能，看到他给我们的爱，给我们的能力，使我们进入这个世界，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用一句话来讲，使万民脱离罪恶，归向上帝，把这个罪除去。我们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求主怜悯恩待你的儿女。我们知道罪在我们心中，在人间，在社会造成多大的麻烦，我们的自私，我们的嫉妒，我们的骄傲，我们的邪情私欲，造成多少的虚假和仇恨，国与国，民与民，家体，家与家，甚至家庭里面。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差遣你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成为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我们谢谢你的洁净，谢谢你的更新。主啊，你把这最难的事也放在我们身上，叫我们用你的爱，用你的智慧，用你的圣洁，把这些污秽除去，罪恶除去。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实在要说，我们承担不起这样的工作。主，但是我们也要说，谢谢你给我们圣灵，谢谢你给我们信心，让我们就在任何的难处当中，我们就像这五个人一样，我们要到主的面前，我们就听到主对我们说，你的罪赦了，我们就听到主对我们说，起来行走。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